我们当如何活？李定武牧师主讲，第六讲，如何度在世寄居的日子？恩典中的顺服。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五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应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彼得前书五章五到十二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惊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晚上思想一个主题，坚忍盼望的生命。坚忍盼望的生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在仰望我们的主，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你仆人口中的话语，愿我们心里面的意念，能够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磐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基督徒认为神的目标是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安居乐业，能够舒适的能够享受人生，弟兄姐妹们，这就错了。使徒彼得用一连串的命令式的口气，这种命令式一般解经家认为是一种指示，一种是带出的一种指示的力量，告诉我们未来的日子里面当如何活。因此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彼得用一连串过去式的命令式命令我们，指出一条道路来。当我们在这个寄居的地方，我们这个世界寄居的时候，我们当如何过这个日子？基督徒当以更新变化的生命，以善胜恶去生活，这是可能的。基督徒当有一个心意，为神而活的那颗心意，应当以为主受苦的态度去生活，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的。 弟兄姐妹，使徒彼得今天同样的还教训我们另一项的功课，他告诉我们，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在这里彼得同样的用一个字，他讲要专心盼望，是一个命令式，是个过去式的命令式，是一个带有指示未来的日子中间当如何活的态度。我们一同来在世上为主来过寄居的生活。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信徒，如果我们能够坚忍盼望，靠恩典过顺服的生活，一定会蒙福的。基督徒当如何能够坚忍盼望，能够有坚忍盼望的生命呢？基督徒要想有坚忍盼望的生命，我们就必须肯靠了神的恩典过顺服的生活。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做三方面的操练，第一方面的操练，我们应当抱了活泼的盼望能够坚忍下去。第二方面，应当以谦卑的顺服坚忍。第三方面，应当靠神的恩典坚忍，也就是我们靠活泼的盼望坚忍，我们靠谦卑的顺服坚忍，我们靠神的恩典坚忍。让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怎么样抱活泼的盼望来坚忍。当抱活泼的盼望坚忍，我们看第一章第三节，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生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彼得在这边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重生了，因为神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因此你跟我有一个更新变化的生命，因为有这个生命，因此你跟我可以以善胜恶，这是可能的。同时彼得也告诉我们，在第五节里面讲到，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同时我们也有信心。这个信心，彼得告诉我们，神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坚忍，使我们能够一直到末世等到那有显现的救恩。使徒彼得在跟这一群在小亚细亚受逼迫的、受苦难的这一群寄居的基督徒来劝勉他们，劝勉他们要以善胜恶，他讲这是可能的，劝勉他们要为主受苦，他讲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的，劝勉他们要在恩典中过顺服的生活。信徒要坚忍盼望，靠恩典过顺服的生活，这不但是可能的，这不但是值得的。弟兄姐妹，彼得也让我们看到这是蒙福的。盼望是基督徒的基本的一个观点。在一章三节里面我们看到彼得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这边试着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盼望的定义。首先我们讲什么不是盼望，什么不是盼望呢？盼望不是愿望，盼望是什么？盼望是一种确据。盼望是什么？盼望是向前看。盼望是什么？是指向了未来事物的那种信心。盼望里面一定包括有信心，指向了未来事物要发生的信心，信赖了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譬如讲神的哪些应许必定会实现的，我至少在这里可以讲几方面的事物一定会实现，这是神的应许。第一方面，会有一天我们将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之外我们会相遇，这个应许一定会实现。同时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你跟我身体虽然会坏了，虽然睡了，但是我们要复活，有复活的身体。另外一方面，圣经上也应许我们， 我们要向往那个在荣耀中永永远远与神同在的大喜乐。这一些都是借了我们的信心盼望，这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一定会实现的，这是盼望，因为我们有一种确据而不是愿望。盼望带给我们一种不同的人生观，这一种不同的人生观也影响到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有一种不同的伦理观。我们至少可以从圣经上看到几方面，也许我们从串珠来串这些有关于盼望的经节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来至少有五方面我们影响到我们的伦理观是因为盼望的关系。第一方面影响到我们在世界上的居住的时候，我们就有天走这个天路，我们是有寄居的感觉。就像彼得所讲的，亲爱的弟兄啊，在第二章第十一节，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因此你跟我在地上的生活跟世界上其他的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有盼望，因此我们的生活观我们的伦理观改变了，我们是寄居的，是走天路的一种伦理。第二方面彼得也告诉我们，那老约翰也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三章三节里面我们也看得出来有一种追求圣洁的伦理。这边老约翰跟我们讲，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就像 J.I. Parker 巴克讲的，神呼召我们是要让我们活着像基督，像基督一天一天的，我们像基督，我们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三方面影响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伦理观，是一种准备见主的一种伦理观。保罗讲到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讲，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而且他讲，我们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我们有一种感觉，我们愿意在天上，有一天在天上那个日子会比在世上寄居的日子更美好，一切的我们所盼望的都会实现。我们还有第四方面一种伦理观，我们生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会有忍耐的伦理。就像使徒保罗讲的，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五节他说，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你跟我能够有坚忍的动力，是因为出自于我们的盼望。另外第五方面我们可以讲到，我们有一种因为盼望而带来的与世上不同的伦理观，我们会用到，会思想到，会依靠到属灵的能力。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三节也讲，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因为盼望而带出来的一种生活观，一种伦理观是跟这世界上不一样的，使我们愿意走天路，使我们愿意追求圣洁，愿意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愿意有一颗准备好见主的心，使我们愿意忍耐坚忍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愿意依靠那属灵的能力，因为这是世界上其他人所没有的，而神因为赐给我们这应许，给我们这应许，我们因为盼望而能够依靠属灵的能力。另外我们思想到盼望，我刚才也做了一个结论，盼望是我们坚忍的动力。第一章十三节里面彼得在这边讲到，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这句经卷我们要花一点时间稍微解释，解释之后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在这过寄居的生活。首先在这边讲盼望，那这边讲到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这个盼望彼得用的时候当然是命令式的，而且是主动的， 我们愿意盼望。而且彼得用的是过去式，所以圣经学者讲他用的这个过去命令时态里面就含这一连串彼得用了这种句子，代表了一种规划的过去式，带有指示的力量，指示出一条道路给他的读者说，我们当如何活，我们当如何在这世界上过寄居的生活，盼望如何在这地上活。我们再看这一句里面有几个字，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约束你们的心，约束你们的心，就是说把皮带拉紧了。以前的人穿了袍子，当把皮带衣襟一拉紧的时候，他就准备有行动了。所以这个比喻，这个用句，在过逾越节的时候，那摩西命令以色列的子民过逾越节的时候，那他们要准备吃逾越节的晚餐纪念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应当缩紧了腰有行动。那彼得用了这个句子代表，你跟我在地上就好像住在埃及一样，这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也一样应当纪念到逾越节，而我们应当所纪念的是那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彼得用了这个比喻，暗示了出埃及记里面过逾越节的那种要求，那种行动，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到末世要来的时候，那个讲到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讲到末世我们要警醒的时候，也是要缩紧了我们的腰带。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没有缩紧腰带，我们让我们的腰带越来越大，因为我们一直在顾下一餐的饮食是什么。今天你跟我需要缩紧了腰带，我们等待准备有行动。彼得这样的劝勉我们，他讲盼望是坚韧的动力，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我们的心应当像带了腰带一样，随时准备有行动，也就是讲被神呼召立即行动。这个时候彼得讲时候到了，要约束你们的心。那另外我们看到这边彼得用到，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专心盼望。这边讲的心是在原文里面是思想，是思想。那这个字也就是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讲到二十二章三十七节讲到这个第一个诫命，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那个大的诫命，那个我们要爱神的，也就是摩西讲的。摩西在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里面讲的要尽心尽性尽意的那个意，就是这边讲的思想，这边讲的心。我们盼望，我们盼望要尽了我们的意来盼望，尽心尽性尽意，也就是讲我们要爱我们的神，爱到一个地步，爱跟盼望是不可分离的，爱跟盼望跟信，信望爱这三个是不能分离的，是我们基督教独特的我们信仰中的三个柱石。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讲，我们要专心专心的盼望，就代表了我们爱我们的神，就代表了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神。昨天我跟弟兄姐妹们讲到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讲到有一个犹太的拉比，这个拉比是当初主后第二世纪里面，第二世纪的前三十年中间，有十个有名的犹太的学者，他们寻道中间的一个伟大的寻道者。当他被罗马帝国用刑的时候，而用的一种刑法是放血来让他慢慢的死的那种刑法，用了刺，刺到他的全身，当他的血一滴一滴一滴流出来的时候，当他被刺的时候，那个用刑的看到他好像没有痛苦，就觉得他是无私，所以他会不痛，因此他就控告他，你是不是无私。这个阿基巴 在痛苦中间，但是他因为仰望了神而不觉得痛苦。他讲我不是巫师， I'm no sorcerer， 我们不是个巫师，我不是巫师，但我有这个机会，现在可以用我的一生尽心尽心尽力爱我的神而喜乐。最后一口气吐出来的时候，仍然背诵他的信仰，犹太人的信仰，这边中心思想《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可以用我的一生尽心尽性尽力爱我的神。当他的门徒看到他痛苦，问他说：“你怎么能够维持对神这样的信心呢？”他讲：“你知道吗？”他讲：“我的一生的准备就是为了这一天。”弟兄姐妹们，这一位犹太人的拉比，他没有蒙到主耶稣基督恩典的拉比，他可以为他的所信的耶和华神能够舍去他最后的一滴血。他讲他的一生的准备是为了那一天。弟兄姐妹，你难道你跟我尝过主恩滋味，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的，我们怎么能够不为主而活？我们怎么不肯仍然能够放松了我们的腰带，而不专心盼望这一位将要来到我们中间的救主呢？弟兄姐妹们，盼望是坚忍的动力，因此使徒彼得鼓励我们要约束你们的心，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讲要专心盼望，这个专心是要像爱神一样的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爱中间而生出来强烈的盼望。这种盼望产生了，使受苦中受逼迫中的信徒愿意在地上过寄居的生活，愿意坚忍他们的信仰来等待。当你爱一位你将要娶的一位新娘的时候，这个新郎会盼望新娘的来临，新娘也会等待那个新郎有一天要来。这种的盼望产生的动力，使人愿意坚忍下去。当抱着活泼的盼望坚忍，产生出这个动力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靠了神的恩典过顺服的生活，在平常的日子你跟我要操练出来坚忍盼望的生命。怎么样去做呢？第一方面就是当抱了活泼的盼望坚忍，常常思想到盼望到那一天要来临，准备好我们自己采取行动。第二方面我们应当做的，不单单是抱了活泼的盼望坚忍，我们应当以谦卑的顺服来坚忍。第五章第五节我们看：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说要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五章第五节里面两次的讲到顺服，顺服要以谦卑所要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顺服这个字，你如果看彼得前书的话，你数的话，顺服出现了13次之多。这一次我们选读彼得前书，在彼得前书中有很多的要字keywords， 这些要字代表了主题，代表了一个一个的宝石，有的是蓝的，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黄的，有的是黑的宝石。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用不同的线一段一段的把这些宝石蓝红黄黑的宝石串起来。但是当你跟我去读的时候，我们要从一个一个的宝石去看的话，我们看红宝石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把它串起来看的话，我们就能够找出它的主题来。所以我们看到 中间有一个主题是顺服，13次之多，中间有一个主题是受苦，有14次之多。我们看到有一个主题是恩惠，恩典，恩典有10次之多。你知道这些主题不是彼此之间没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顺服，我们需要恩典来帮助我们顺服。后来有一个神学家是上个世纪的巴宾克，这个神学家他讲到恩典的时候，他讲恩典是唯一使我们能够做基督徒，在地上做基督徒唯一的一个原因，我们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是靠了恩典。他讲到如果没有恩典的话，你跟我比那些杀人的、那些作恶的还要坏。我假如用现在的语气来讲的话，你跟我不要看不起看到希特勒坏，不要看到毛泽东坏。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话，你跟毛泽东一样，你跟希特勒一样，因为神有特别的恩典在你跟我的身上。我们要感激神，我们要在恩典中我们才肯顺服。讲到恩典，什么是恩典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很喜欢这个例子。他讲你看到啊，他讲有时候火山会爆发，但是火山并不常爆发，也不是在每一个世界每个地方都爆发。你知道吗，火山之所以不能爆发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有很强的地的壳子把它包住了一样，偶尔地壳裂一下，火山里面岩石喷出来。他用这个来形容人的罪恶，那个罪性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火炉。加尔文讲什么是人的罪性，就像火炉一样的，啪嗒一下子冒一个火星，一下子冒一个火星，一下子冒出一个火星。加尔文又讲我们的罪性，我们这个人好像什么，好像那个泉源，泉水喷出来的泉水是污秽的有毒的泉水，好像火炉一样。所以巴宾克用了加尔文的这一个思想，说好像火炉一样，好像火地球里面的那些岩浆一样，随时要出来。但是恩典那个地壳子卡住了这些岩浆，使我们可以在地上生活。你跟我可以在地上以善胜恶，弟兄姐妹，这是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只要你跟我仰靠神的恩典包住我们，使我们被恩典充满之后，我们肯顺服。因此彼得在讲到顺服的时候，虽然讲了13次顺服，但是他给了我们10次恩典，恩典，恩典提醒我们。他虽然给我们讲到受苦讲到14次之多，但是他讲提到了恩典，恩典，恩典，在苦中我们能够借了恩典能够生活下去。他也讲到荣耀，有讲到荣耀的时候讲到12次之多。为什么？我们能够坚忍，为了爱神，盼望神，主耶稣基督在显现的时候带来更大的恩典。因此我们愿意荣耀神12次之多。也讲到信心这个字，讲到13次，讲到信心，信心。因此你跟我是可能的，我们可以为主而活，我们可以为主受苦，因为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弟兄姐妹，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的。自古以来成千成万的圣徒，他们把他的生命交给了神，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身体借给神。神跟他们讲，神跟主耶稣基督跟这些圣徒们讲，2000多年一直到现在，把你的身体借给我，让你来尝一下，尝一下我所受的苦难。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坚忍盼望的活下去，靠了恩典在过顺服的生活？2000多年来有多少神的见证人，他们 觉得是值得的，他们觉得是可能的。彼得也告诉我们是可能的。有一次我到西班牙讲道，西班牙有一个城在马德里跟巴塞隆纳之间，那个萨拉戈萨这个城，那白天的时候空，那因此呢我的 host 住在他们家的，那他们就讲了有一个地方你们要去看一下啊，这个教会很有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炸了一下，但是修好了还很好，这个叫做石柱教会，因为很有名的教堂里面都是柱，所以呢那我跟师母就坐了他的车子去了，一到的时候一停下来是一个大到极点的一个广场，气派大到极点，远远的你就看到这个石柱教堂好高好大，当我们走近的时候，我看到石柱教堂的屋顶上面整个的屋顶都是雕刻的石像，在这个地方每一个石像手里面都拿了武器，所以当我看的时候我就碰了一下师母讲，我讲这些是不是所谓天主教的保护教会的神呢？一个一个都有武器在上啊，师母的反应比我快了，通常啊，他讲你再看一下，当我一看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了一个锯子，好大的锯子，有一个人拿了一个十字架，是个刀的十字架，有一个人拿了刀，我恍然之间我明白了，这些人不是来守这个教会的神，这些人是一个一个一个为主见证，几千年下来为主受苦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是可能的，不但是可能的，他们觉得是值得的，他们把他们的性命给了神。那个拿锯子的，我知道一定是我最欣赏最喜欢的文笔优美的以赛亚，当以赛亚被马拿西教人把他用两块木板架起来，两边两个人在那里锯他，活活的锯死的时候，我想到你能吗？我能够承受这些苦难吗？以赛亚可以，彼得可以，保罗可以，成千成万的圣徒他们可以，他们在恩典中过顺服的生活，因为他们抱着活泼的盼望坚忍他们的信心，不止如此，他们抱了谦卑顺服的态度，在恩典中顺服神来坚忍，他们可以顺服。弟兄姐妹们，是必须要操练的顺服，因为我们的人，我们的罪性告诉我们，我们是不顺服的。当神叫亚当的时候，亚当可能犯罪，也就是说当神造亚当的时候，亚当可能不顺从，可以不顺从，但是当亚当犯了罪之后，所有亚当的后裔，我们讲到不可能不犯罪。今天我们中间如果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你没有更新变化的生命，你不可能不犯罪。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用顺服来讲，今天所有亚当的后裔不可能顺服神，不可能顺服神。但是你跟我，因为神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跟我重生了，我们有更新变化的生命，你跟我现在可能不犯罪，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用顺服讲，你跟我今天可能顺服，以后我们见到主上到天堂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犯罪，也就是讲我们不可能不顺服。我来再一次的重复，亚当可能不顺服，亚当的后裔不可能顺服。今天你跟我重生的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我们可能顺服，以后我们到天堂的时候不可能不顺服。大家记得没有？愿不愿意大家跟我来讲一遍？来，我来讲，亚当的后裔不可能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子孙是可能顺服。所以凡重生得救的，愿不愿意跟主讲，我可能顺服，我可以顺服，是可能的。 讲是不是可不可能？是可能的，你跟我可能顺服，因为他赐给我们那个重生的生命，有那个可能操练成坚忍盼望的生命。那顺服要求专一，这个专一可以从两方面得来，一方面是从圣灵得来，一方面从神的话得来。这个专一，彼得告诉我们怎么样从圣灵得来，在彼得一章第二节一开始他就讲这句话，他讲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句话我们稍微读慢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读得懂啊。那我来分析一下里面的用词啊，彼得有次序的，这个用词就是有因果律在这里面，因为圣灵的关系，圣灵的工作，我们得以圣洁。好，产生了什么呢？以致，以致的意思在这边讲就是为要，为要以致什么？蒙他血所洒。所以我们看到圣灵使我们有成圣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以致，就是为要，为要什么？为要我们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为要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为要使我们顺服。所以我刚才鼓励我们每一个人，甚至于嘴巴讲出来，我们是凡接受耶稣基督的是可能顺服的，这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办得到的，顺服的。因此圣灵已经在你跟我的身上做了工作，使我们能够顺服。圣灵成圣的工作导致了顺服，得救的信心跟死在罪中，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中间，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灵的工作是本来不能顺服的人变成可能顺服的人，今天你跟我都可能顺服。我们在平常要操练，所以彼得也是这样跟我们讲，保罗也是跟我们讲，我们怎么操练顺服啊？在教会中间，教会是最好的美容院，我们在教会里面操练，教会里面操练，我们对年长的我们顺服，我们对在教会中领导的我们顺服。而且保罗彼得都跟我们讲，我们要彼此顺服。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中不顺服的话，或者你想造反的话，我跟你讲，那看你看不见的神，那你更不会顺服。而且我们要顺服，保罗讲我们顺服在地上掌权，如果在地上掌权的治理我们的管理我们的我们都不顺服的话，我们怎么能够顺服我们看不见的神？而且保罗在以弗所书劝勉我们，我们要顺服我们的父母亲，顺服，顺服我们的父母亲。那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条件他在我们神的旨意之内，神的圣经的原则之内，我们要顺服我们的父母亲，顺服那个掌权的。所以你跟我看到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可以顺服，可能顺服，更新变化的生命我们有了，因此你跟我可以以善胜恶，是可能的。你跟我有了为主而活，愿意为主而活的生命，你跟我愿意为主受苦，这是值得的，这也是可能的。你跟我现在经过圣灵的工作，你跟我可以靠了恩典过顺服的生活，这不但是可能的，是值得的。使徒彼得讲这也是蒙福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可以使我们顺服，专一的顺服。神的话也所要求的也是使我们专一顺服。神启示摩西写下一段话语，这段话语对我个人来讲有很大的冲击。在我案例之前的时候，我祷告了将近了好几个月要不要被案例的时候，这句话告诉我了，鼓励我了，就是生命记，这里面生命记里面第 十章第二十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我就讲专靠他是什么意思，以后我要被案例成牧师拿西尔人全职全时间的侍奉他，是什么态度？是专靠他。神的话语讲我们要专靠他，专一。这个专靠是什么？你知道当时我有一本研读本圣经，那时候还没有翻译，是英文的，那我就把这个研读本圣经专靠这个字用串珠跟他的注释来查的时候，他先讲这个字，你去看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就是夫妻两人要结为一体，这个字他又跳到串珠串到路德记第一章十四节，就是路德舍不得拿欧米要跟拿欧米联合，这个字又串珠跟注释放到了约伯书第十九章二十节，约伯讲我瘦到一个地步，皮紧贴了肉，当我翻到这三处的时候，我恍然大悟，什么叫做专靠他，专靠神。专靠神就像夫妻两人结为一体，两人结为一体一样的专靠。专靠神就好像路德跟拿欧米舍不得拿欧米那个专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这种专靠。专靠就好像皮筋贴了肉一样的专靠。弟兄姐妹们，顺服的意思是什么？专靠他。原文这个字就是用在创世纪，用在路德记，用在约伯记，讲到与神联合不可以分开，与神发誓一样的，除死使你我分开，这种专靠，这就是顺服。顺服神的话语告诉我们顺服的意义，圣灵使我们可能顺服，因此你跟我要在生活上操练顺服。顺服也就是单一以神为中心，顺服也就是完全与神相联合而结合，顺服也就是不需要解释的，不需要考虑的，单纯动机的顺服。顺服也就是从主耶稣在新约的例子里面看得出来，当有一个年轻的财主来到了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主耶稣给他一个挑战，跟他讲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说，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跟我结成一体，跟从我。这个年轻人清清楚楚知道自己面临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什么？顺服或者是反抗。但是他舍不得他的金钱，他选择了反抗。当他选择反抗的时候，那个忧忧愁愁的心就永远的跟这个年轻人在一起。从此之后，在圣经中救恩历史中间，你再也没有看到这个人了，就这样的消失了。弟兄姐妹，你跟我懂得什么是顺服。当利未在税关的地方，在做账的时候，可能收税的时候，可能当彼得在网的旁边洗网的时候，当他们两个被招的时候，主耶稣对这利未讲，你跟从我来，马太福音第九章九节，主耶稣对了彼得说，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单纯的丢下了网，丢下了他的账本，就跟随了耶稣。圣经上讲他就起来跟从，圣经上讲讲到彼得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顺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要求冒险，以顺服要求了冒险。当彼得丢下他网的时候，他冒险，但是他相信耶稣。当马太丢下了那个账本的时候，他冒险，但是他相信耶稣。 他们心里面明白耶稣的要求是什么，他们单纯的答应了，因此耶稣的意思旨意就确定了。今天很多时候神可能很清楚的跟我们中间的人讲话，但是呢我们呢不单纯，我们不敢冒险，以至于我们的心里面永远是忧忧愁愁，忧忧愁愁。顺服，顺服要求专一，顺服也要求坚忍，坚忍的必要条件是顺服，顺服的满足条件是坚忍。我想了半天，我写了这句话我觉得很满意。我再说一次好不好？对呀，那这句话是我自己想出来的。那我想出来，我讲坚忍的必要条件是顺服，你不顺服不可能坚忍。顺服的满足条件呢，顺服怎么样才会得到满足呢？满足条件是坚忍。弟兄姐妹们，坚忍的必要条件是顺服，顺服的满足条件是坚忍。第五章第六节彼得这样讲，所以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自卑谦卑顺服在大能的手下，相信神是大能的，相信，因此到了时候，他讲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这个是彼得的对比律，一个是自卑，一个是升高。自卑就是顺服，升高是到什么时候呢？要到了时候。自卑怎么能够变成升高呢？中间是因为有个大能的手改变了，使我们能够升高，因此要到了时候，到了时候才会升高。因此你跟我要坚忍。我们可以从圣经上举一个例，彼得，彼得当彼得接受了耶稣的召唤的时候，在滔滔大浪的海上的时候，那彼得讲了，彼得讲句话，我能不能过去呢？能不能到你那边去，到主耶稣那边去呢？那耶稣讲你来吧，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九节，当主耶稣讲你来吧，叫耶召唤彼得走在海面上，走到他面前的时候，彼得需要冒险，彼得冒了生命的危险，在大浪上面走了几步，但是他因为看旁边，眼睛眼目离开了耶稣，他就要掉下去，掉下去。但是彼得走过了这个路，走了几步。那我们也看到彼得虽然三次的否认了主耶稣基督，但是彼得转败为胜，彼得是一个转败为胜的使徒。彼得跟犹大不一样，彼得转败为胜的一个原因就是坚忍。你从圣经上可以找出来，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节，刚才我们讲过，来跟从我，彼得就舍下了网跟从了耶稣。当主耶稣基督最后一次召唤彼得的时候，是在那个海边，那为他们预备早餐，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主耶稣说你跟从我吧。这个呼召是要叫彼得至死忠心的呼召。当我看到，每次看到，思想到，默想到彼得最后一次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二节那个海边的那个背景的时候，非常的感动。你看到主耶稣在最后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他跟他讲的话语的时候，二十一章十八节非常的感动，他讲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哦，我想到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一样，年少的时候真是侠义呀，真是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但是主耶稣基督讲，但你年老的时候，你手要伸出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主耶稣最后一次呼召讲这句话的时候，很沉重的心跟彼得讲，就是要告诉彼得，你要为主受苦，我会给你足够的恩典，让你顺服，给你顺服的恩典。彼得从第一个呼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到最后一个呼召，主耶稣告诉他，你年老的时候，你手要伸出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最后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你跟从我吧。从第一个呼召到最后一个呼召，虽然他中间有三次否认过主，但是他仰望了神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当第三次他否认他的时候，主耶稣转身一看他的时候，那个慈祥的眼看他的时候提醒他，使徒彼得转败为胜，为主受苦的恩典。弟兄姐妹，这一切不是靠我们的力量，靠我们的力量，我站在十柱教会之前，我想到了我能够承受以赛亚的痛苦吗？被锯子锯死的痛苦吗？我没有办法，但是只要我顺服，神会给我足够的恩典，带我有一天会去我不愿意去的地方，把手拿出来，人家要把我锁上去，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靠了那个更新变化的神灵，以善胜恶，靠着那个神给我们那个的能力跟恩典，在恩典中顺服，我们能够有坚忍盼望的生活。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不是人的力量。我们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我们要操练帮抱了活泼的盼望坚忍。第二方面，当以谦卑的顺服坚忍。第三方面，当靠了神的恩典坚忍。我们看第五章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还不是赐一个恩典，诸般的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第一章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并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第五章第十节里面讲到恩典，讲到要坚固你们，讲到要亲自成全你们。第一章第五节，彼得就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信徒的生活是唯靠恩典，唯靠恩典。第五章第十节讲那赐诸般恩典的人，恩典的神。第五章十二节里面讲到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我刚才讲过，两千年来成千成万的人成为神真恩的见证人，见证这个真的恩典，使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甚至于生命借给神，借给基督用，为主受苦。信徒的生活是唯靠恩典。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恩典？恩典是新约里面用的一个字，但是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字跟恩典相似的字。那我在这个时候为了要给恩典给一个定义的话，我们可以从旧约里面把这些字拿出来，来解释什么是新约里面讲的恩典这个意思。旧约里面有一个恩典叫欠，好像陈一样啊 ，chen 拼成欠。那这个字用在什么地方？我可以举个例，举雅各来讲。雅各这个人很狡猾，实在需要神的恩典。让我们看到雅各，当他离开了他的舅父的时候，他回到了他的哥哥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需要极大的恩典，他害怕，他送了很多的礼物，他怕他的哥哥以扫会杀他，因此他在礼物送了很多的时候，在创世纪三十三章第八节的时候，他看到了以扫的时候，以扫问他说，这些牛羊前面的牛羊是什么？ 他想这些是什么？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蒙恩的这几个字就是这个谦字，这个字新约里面就是恩典，就是说我根本不配，而且我可能被你杀掉。什么是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一个需仰赖人气息的一个人，靠别人的一个人，他毫无权利要求这个人在这个人的面前有任何恩典的，而这个人呢施恩典给他。就像雅各根本没有权利要求以扫任何东西，以扫甚至于看到他就可以杀他的，那他讲这句话，这些礼物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好，当这个以扫讲好，那这些让他们先走，那我派几个人跟着你一同走了。那这个雅各很怕，凡是不相信以扫，要派几个人，这几个人跟他讲的，到时候杀掉他雅各。所以这个时候呢，那雅各又讲了第33章第15节，他讲何必呢？就是跟哥哥讲的何必呢？只要在我主面前蒙恩就是了。同样一个字，这代表了恩典。你跟我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有罪性，本来多应当在地狱里面，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地狱的门救开了，那我们就是蒙到了恩典，就是这个字。那另外旧约还有一个字，还有这个字呢，在何西亚书里面，我可以举个例，在何西亚书里面，我想我们中间的人都知道，就是何西亚书里面神讲，我用慈神爱说牵引他们。慈神爱说，先用那个神只是爱说的那个爱，就是旧约里面用的这个字阿哈巴这个字。那这个字也就是讲，我们是蒙拣选的爱，这种爱是自发的，是我们是无条件的，不是我选择的，完全是恩典给我们的。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新约中的恩典，那个恩典。还有一个字，旧约里面用到的恩典是立约之爱，哈塞特这个字，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跟人立约。如果有一方面毁约的话，这个身体就像动物被祭的动物，一半在这边，一半在那边。神可以为人死的那种恩典，翻过来在新约里面就是彼得，就是保罗讲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得救的恩典。弟兄姐妹，你跟我蒙恩得救，蒙到了神的恩典，这个恩典使我们能够过信徒的生活，使我们能够进到恩典的途径。怎么样能够进入到恩典？凭着信心，凭着基督里的信心。因此在彼得前书里面，信心这个字我刚才提了，出现了13次之多，重要的一个字，要常常运用信心领取神的恩典，领取神的恩典。我们要依靠复活的救主来支取这点恩典，求神帮助你跟我，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当在恩典中顺服神，在恩典中顺服神，我们是蒙福的。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在25章的时候给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有一个主人要到外国去，招了他的仆人来，有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那个给5000，给2000的，通通去做买卖，又赚了1倍。但是那1000的把银子放在地下，那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就责备这个懒的拿1000的那个仆人，把他1000的拿来给了那个有5000的。那主耶稣就讲这个主人称赞那个仆人，称赞的时候讲用了一句称赞的话，就是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弟兄姐妹们，这一次我们用彼得前书，我们一同来思想怎么在地上过一个寄居的生活。 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知道受苦乃是他生命中自然而且必要的一部分。我们在地上是过的受寄居的生活，寄居的生活也会受到逼迫，也会为主要做见证的关系，荣耀神，我们会为主受苦。因此我们生活在地上的人要靠神的恩典过顺服的生活，来操练出来有一个坚韧盼望的生命。坚韧是只有活能够活出一种信念，一种确据，等到时间到的时候，那神会应许他所应许的，你跟我可以享受神所给予我们的。基督徒当抱着一个活泼的盼望坚韧，当以谦卑的态度坚韧，应当靠神的恩典坚韧。信徒如果坚韧盼望，靠了恩典过顺服的生活，必定会蒙福分。求神这一次让我们能够从彼得的教训中间得到生活在寄居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原则，能够使我们能够在平常生活中间操练以善能够胜恶，使我们在平常生活中间能够为主受苦，使我们在平常生活中间愿意靠恩典过顺服的生活。彼得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以善胜恶是可能的。彼得也告诉我们为主受苦是可能的，也是值得的。彼得也告诉我们，我们凭着恩典过顺服的生活，不但是可能的，是值得的，也是蒙福的。一切靠了神的恩典，让你跟我用我们的生命不但荣耀神，而且享受神，而且就像第五章十二节一样，成千成万的过去为主而活的人，让他们跟他们一样能够证明神给我们这恩典是真的恩典。让我们在地上以活泼盼望的态度来过一个寄居的生活。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从彼得的前书里面我们得到了一些指引，怎么样在这地上过一个寄居的生活。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用恩典来维持我们，让我们肯在地上能够有盼望，有一天主我们的恩主要再来到我们的中间，那恩主在显现的时候所带来莫大的恩典，我们就愿意坚忍盼望的在地上生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一颗心愿意为主受苦，愿意以善胜恶，愿意靠了你赐给我们的恩典过一个顺服的生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